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65回。刹那之间，一道道碗口粗的赤红的雷弧在巨纹之上缭绕而起，一股惊人的气浪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开。附近数十名修炼者当即脸色大变，纷纷向后倒避开去。有几名躲避不及之人啊，被浪一卷其中过后，当即发出了凄厉的惨叫，但是马上戛然而止，似乎就此陨落到了其中。巨门却在冲击之下缓缓地打开了一丝缝隙，那些赤红的雷弧当即飞快的一脸重新收缩成了一团，弹射而起，一个闪动就遁入门后不见了踪影。巨门一阵轰鸣过后，再次缓缓地合上了。
赤雷老祖，刚才那人绝对是赤雷老祖啊！
不知道是谁一声惊呼，旁观的那些高阶的修炼者闻言不禁面面相觑。相比上一次的天顶宫开启进入的大多是合体期存在，这一次来的大成期老祖明显要多得多了。看来天顶宫钥匙流落出来，终于把这些老怪物都引了过来呀。三天后，天顶宫中韩立处在一条长长的走廊当中，面前赫然有一金一银两头金刚一般的傀儡挡住了去路。这两只傀儡啊，足有七八丈高，各自握着同样颜色的两柄巨锤，可浑身伤痕累累，似乎在不知道多少年前呢就曾经和人激战过。韩立只是淡淡的扫了两只傀儡一眼，就把这目光望向了二者身后那扇朱红色的木门，步伐一动，徐徐的走了过来。轰轰两声巨响，在韩立刚一靠近的瞬间，金傀儡当即手臂一动，四只巨锤就带着嗡鸣之声啊砸了过来，星光一闪，无数青丝从韩立身上一卷而过，两只傀儡连同四柄巨锤就瞬间化为了一对碎片倒塌而下。韩立一闪而过，过后这袖子冲着朱红木门轻轻一抖，一股无形的潜力一涌而出，将其一推而开。里面大厅啊，赫然是一排排长方形的石台，上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法器，有些光芒耀目，有的暗淡无光，足有上千件之多呀。韩立微微一笑，大步的走了进去。同一时间，一片一望无际的蔚蓝的海面上，万花夫人和清平道人可脸色难看至极呀。他们悬浮在半空，在二人前处不远，萧明呢双目紧闭，盘膝而坐，一手托着阵盘，一手却食指微微颤抖不已，似乎啊正在施法计算着什么。没想到只是第二处竟然就会这么厉害的幻境了，我们被困在这里已经足足两天了吧。万花夫人忽然冲着清平道人说了一句，的确贫道也没有想到在此区域会有这么厉害的幻术，连萧兄短时间之内我看都没有办法破除掉，不过也不奇怪，虽然对我们来说只是第二处分工，但是因为所选的路线的缘故，这里也应该算是整个天顶宫的深处了，只要破除了此区域，应该就离中心区域不远了。清平道人说到这儿眉头一皱，希望如此吧。万花夫人的脸色仍然是有些阴晴不定，这个时候的萧明仍然是盘膝坐在前方一动不动，仿佛啊对外界的一切全都不知道一般。七天后，天顶宫某区域的一座大堂门外，血魄此女呢正从里面徐徐走出，脸上满是沉吟的神色，似乎在里面并没有多少收获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迎面一团赤红雷光激射而来，一个闪动过后， 忽然幻化成了一名身穿赤红长袍、面印金色雷纹的高大的老者出来。薛伯顿时一惊啊，几乎不加思索的袖子一抖，两团青光从中一飞而出，盘旋过后分别化为了两名甲士傀儡挡在了身前。只见一名傀儡身着青色战甲，手中持一柄一人高的巨弓，一名傀儡一身黑甲，双手横握一柄淡蓝长枪。
啊，合体傀儡，这倒是少见得很。哎，小丫头，报上名来，你是跟谁进来的？
高大的老者目光在两只傀儡身上一扫，脸上可就流露出了一丝意外的神色。晚辈血魄的确是跟一位前辈进来的，前辈是……血魄一眼就看出了对方大成的身份，心中大凛，不禁有些紧张了起来。
你那位前辈姓什么？
姓韩。
姓韩？没听说过此姓的大成啊。哎，难道是说新进进阶的道友不成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管是跟谁进来的都一样，将你的钥匙还有在里面的收获全都交出来吧，不要想用虚言欺瞒老夫，否则的话老夫用搜魂之术一查可就知道了啊。
高大老者脸上狰狞之色一显，竟然毫不客气地冲着血魄说道，晚辈并没有在里面找到什么东西，至于钥匙更是在带我进来的前辈身上，前辈如此做未免太过分了一些吧。血魄一听说对方真的要做出这种硬抢的事情出来，自然是惊怒交加，脸上呢勉强的挤出了一丝笑容。
不给？哼，那老夫只好亲自过来拿了。
高大老者闻言阴森的一笑，当即一步向前迈出，只见身形一晃，老者竟一下子横跨了数十丈的距离到了血魄面前。血魄一惊啊，身形急忙倒射出去，旁边两只合体傀儡顿时一动，一个一张弓当即吱吱吱声大响啊，无数金芒爆射而出，另一头傀儡手中长枪一抖，寒光一闪，枪头顿时幻化出了一朵直径丈许的蓝色的巨花，迎头向着老者一照而下。这枪花看似晶莹异常，但是刚一压下，一股奇寒之气就先一卷而下，让老者附近的虚空为之一凝，似乎呢要直接冻结住一般。而这个时候，那些金芒呢则从四面八方激射而至，两头傀儡的配合竟似乎是天衣无缝一般。高大老者是一声冷哼，身上只是一层赤色的电弧一闪，就将附近的寒气撕裂而开，那些看似厉害无比的金芒一射到近前处，同样的被电弧轻易的就给弹开了。老者一只手掌同时迎着巨花虚空一抓，砰的一声，蓝色的巨花骤然消失，一只蓝色枪头竟然被老者五指如钩的轻易的就抓在了手心中。那名持枪的傀儡双臂猛然一颤，就想将长枪从对方的手中抽出，但此兵器啊却仿佛生根了一般，根本不动一下。倒是那名持弓的傀儡目中金光闪动，一股惊人的气息从身上爆发而出，手中的弓箭呢光芒大放过后，一道金色的长虹发出了尖鸣，激射而出，直奔老者一卷而来。高大的老者哈哈一笑，只是冲着飞来的金虹张口一吹，一团赤红雷火喷出啊，迎面一掌过后立刻就化为了水缸一般大小，轰的一声过后，两者一接触之后就爆裂而开，赤红电光骤然一场，就将金芒吞噬其中，并且一个翻滚翻卷而去，就准确无比的击中了持弓的傀儡，将其化为了灰烬。至于说那持枪的合体傀儡，也被天空中骤然出现的一只赤色的大手拍中，当场就化为了一堆破烂。高大老者身形再一个晃动过后，就紧跟着血魄出现在了近在咫尺的地方，并将一只大手冲此女不客气的一伸而出。
小丫头，
现在将钥匙和宝物交出来，我一会儿呢还能给你一个痛快啊，否则的话。
高大老者一边说着，一边脸现狰狞之色。
前辈能进入此地，身上肯定也有天顶宫的钥匙，那何必非要贪图晚辈身上之物呢？
谢破脸色苍白异常，缓缓倒退着。
行了吧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天顶宫中的一些特殊的地方，那是需要相关的钥匙才能进去的。本老祖身上呢，只有一把仿制的钥匙，自然要多搜刮一些其他钥匙以作备用。既然你不愿意主动的交出来，那可就别怪本老祖心黑手狠了。
高大老者一见血魄仍然不肯屈从，当即冷哼了一声，探出手掌，骤然一个翻转，五指一分，直接冲此女抓了过去。看似普普通通的一抓，却让血魄只觉得前后左右均都在对方五指的笼罩之下了，给其一种避无可避的诡异的感觉，当即心中大骇，
眼瞅着老者五指微微一偏，就要将血魄肩头一把抓住的时候，
此女上空波动一起，一道金光凭空现出，闪电一般的直奔老者一举而去。此攻击来得毫无征兆，
就算说这高大老者是成名多年的大成老怪，也心中一惊啊，躲闪不及。
扑地一声闷响，老者探出的手臂被金光一举而入，当场化为了七八节，凭空爆裂而开。不过高大的老者自己呢，却一个模糊过后，出现在了后方数十丈外的虚空当中，并双目喷火的盯着血魄上空一声厉喝：
哪位道友在此，竟敢施展如此手段暗算老夫？
在说话的同时啊，老者断臂处喷出了一股血雾，无数血丝交织蠕动之下，一条白嫩的崭新的手臂正在重新生出。
这种断肢重生的手段，对以血道功法为主的血天大陆修炼者来说，那自然是轻而易举。
但老者的这番喝问过后，四下的虚空呢，却是静悄悄一片，并没有人现身而出，只有血魄脸上逐渐的恢复了一些镇定，但脚步仍向后边是慢慢退去。
高大老者见此情形啊，脸上当即阴沉如水，
先用一种恶毒的目光看了血魄一眼之后，完好的手臂猛然一抬，冲此女飞快的一点，一声闷响过后，一点赤芒从指尖处激射而出，一闪即逝，没入虚空当中，就不见了踪影。
下一刻，血魄身前丈许远处轰鸣一响，赤芒凭空浮现，并一下子化为了十许长的赤红短梭，直奔血魄胸口一扎而去。
这速度之快，几乎是一念之间的事情。
以血魄的修为，纵然说想祭出防御宝物或者躲闪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他纵然说一向冷静，也一下子花容失色。
就在此时，此女身前金光一闪，一个尺许高的金色小人闪现而出，一条手臂略微一挥，就将赤红短梭硬生生的一崩而飞呀、啊！正是金童这只噬金虫王。
高大老者一见此景啊，瞳孔骤然一缩，同时脸上现出了一丝狐疑之色。阁下是什么人？和这小丫头又是什么关系啊？
高大老者的眼珠转动了两下，蓦然问道。
金色小人目光冰冷地盯着老者，面色木然，丝毫没有回答老者的意思。
他一只小手虚空一撞，当即附近嗤嗤之声大响啊，一根根淡金色的金丝凭空浮现，仿佛一张巨网一般，将四周虚空全都笼罩其下。
高大老者见此，心中大怒：好，既然道友一心想战，那老夫就来领教一下阁下的神通吧。
话音刚落，老者单手一掐诀，体表顿时无数的赤狐弹射而出，再一张口，一片银光席卷而出，光芒一脸过后，幻化出了一面古镜出来。此古镜刚一显现而出，
表面光芒一闪，无数银色符文从中狂涌而出了，又一声轰鸣，化为了一团团银色的雷光。
切！
高大老者是一声低喝呀，袖子冲对面一抖，当即赤银两种雷光骤然交织一起，化为了一团直径里许的巨大的雷云，气势汹汹的冲对面是一压而去。对面的金色小人看到了，面无表情的小手一抬，冲对面点了一下，破空之声大起，金色的金丝当即化为暴雨，向雷云击射而去。只听见雷云当中噼里啪啪之声大响啊，无数金光在其中是若隐若现，顷刻之间的功夫就被洞穿了千疮百孔，并在凌厉的流逝之下飞快地缩小了起来。高大的老者几乎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先前的一击纵然不是他压箱底儿的手段，但也绝对是其一丈的大神通之一了。那面银色的古镜可是一件玄天藏宝啊，再结合自身修炼的赤雷，威能之大，不知道让多少对手是闻风丧胆。可现在呢，竟然被对方这样轻描淡写的却给破掉的。对方幻化的金丝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，竟然如此的犀利，并丝毫不惧自己的雷电神通呢？不过就在老者骇然的瞬间，金色小人已经食指一抬，嗤嗤之声大起啊。高大老者只觉得四周虚空一寒，密密麻麻的无形的剑气凭空浮现，冲其是激射而来。老者脸色大变，不假思索的袖子一抖，一只青色的木碗一飞而出，一个盘旋过后就到了头顶之处，再滴溜溜一转，就化为了一层青色的光幕，将其护到了里边。同时老者另一只手一掐法诀，背后雷光一现，竟然一下子现出了一头赤红的巨蛟虚影出来。此蛟刚一现身而出，当即张牙舞爪的大口一张啊，一片赤红雷弧当即狂喷而出，化为了滚滚雷幕，向四面八方狂劈而去。噗噗之声大响，这些雷弧一接触四周无形的剑气过后，竟如同朽木一般的纷纷被一斩而碎。倒是那层青色的光幕，不知道拥有何种玄机在其中啊，竟然灵光一闪的将激射而至的无形的剑气真的给抵挡了下来。但即使如此，高大老者也是吓了一大跳啊，脸色一白，急忙单手一招，从储物桌当中就飞出了一柄弯曲异常的血色的怪剑出来了。老者一把将此剑抓到了手中，张口就冲其喷出了数团精血，精血一接触之下，当即就被吸了个一干二净。怪剑一个模糊过后，竟然一下子扭曲着活了过来，化为了一条不知名的血蒙蒙的怪蛇。高大的老者一声阴笑，就将手中的怪蛇一抛而出，只听嗖的一声过后，怪蛇一个翻滚，一下子就没入到虚空当中，不见了踪影。而下一刻的金色小人附近处，突然一股血雾凭空冒出，小人双目冷光一闪，当即两道金光从中一剪而出，直接洞穿血雾而过，里面空荡荡一片，似乎真的是毫无一物。就在金色小人有些发愣的时候，眼前的血雾就忽然滚滚的一凝，出其不意的幻化出了那条血色的怪蛇出来。只见此蛇只是一个模糊过后，蛇手就不知道如何狠狠的咬在了小人的肩头处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66回。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6回。就在这金色小人有些发愣的时候，眼前的血雾却忽然滚滚一凝，出其不意的幻化成那条血色怪蛇。只见此蛇呀，身子只是一个模糊过后，蛇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咬住了小人的肩头处。 远处老者目睹此景，顿时扬手狂笑。
小辈，你死定了，此蛇就是谢天十大毒虫之一的蟹芒蛇，就算你有金刚不坏之身，片刻过后也会化为一团污血的。
十大毒虫很好吃吗？
金色小人看了眼肩头处的怪蛇，忽然目露一丝奇怪之色，首次开口说话，声音尖细异常，让人听了竟然有一种通体发寒的诡异的感觉。高大老者闻听此言不禁一愣，但马上让其大惊失色的一幕出现了。对面金色小人忽然手臂一动，一把抓住了血芒蛇的七寸处，将它从肩头处是硬生生的撕扯而下，在嘴巴一张，竟然一口将蛇首咬了下来。而这所谓的嘴巴，赫然是小人脸孔下方凭空裂开的一道长满了獠牙的细缝。血芒蛇的无头身躯在小人的嘴中疯狂的扭动，黑色毒血一下子就从伤口处喷出了数尺来高。金色小人体表金光一阵流转，所有的毒血就全被一层无形之力隔绝而开。高大老者见此情形啊，心中真的是骇然至极了呀。但是还未等他再有何种具体想法的时候，金色小人呢却目中突然寒光一闪，冷冷地看向了远处老者一眼。刹那之间，高大老者感觉肌肤一寒，从身前近在咫尺的虚空当中蓦然飞出了两道晶莹的剑光。这两道剑光看似平平无奇，但是一个简顿过后，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斩在了老者身前的光幕之上。砰的一声脆响，青色光幕一接触之下，这表面陡然一震，随之应声碎裂而开。金色剑光再一闪之下，老者只觉得脸上奇寒之意一闪而至，大惊之下再也没有任何留手之意，眉宇之间五色光霞一凝，陡然幻化出了一只五色盾牌出来，迎风一丈，瞬间就化为了数丈大小，将老者整个身躯全都护在了后面。巨盾表面遍布一层层精致的灵纹，无数艳丽的符文是若隐若现。呼呼两声过后，两道晶莹的剑光一前一后斩在了巨盾之上。结果第一道剑光和巨盾一接触之下，两者之间呢就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和阵阵剧烈的波动出来。剑光虽然凭空溃散消失，巨盾呢也一下子多出了一道粗大的裂痕出来了。当第二道晶莹的剑光瞬间而至的斩在同一部位过后，五色巨盾再也没有办法对抗的被一斩两半。第二道剑光在没有任何阻挡之下，当即呢向后面一卷而下。这一切看似复杂，实际上不过是一瞬之间的事情了。在高大老者感觉中，自己不过刚一祭出五色盾牌，就在爆裂伤当中应声分成了两片，接着寒光一闪过后，自己就两眼一黑。而在外人看来呀，老者被一道金光在脖颈处一绕，硕大的头颅就应声咕噜噜噜的滚落了下来。几乎就在同一时间，其背后那条赤红的聚焦虚影忽然一下子爆裂而开，滚滚电光一下子向四周虚空是疯狂劈下。嗖的一声，一团赤红色的光球从老者无头身躯当中一冲而出，并毫不起眼的混入雷光当中，向某个方向是激射而去了。一声闷响，金色小人金光一卷在原处消失不见了，下一刻波动一起过后，就骤然挡在了赤红光球的前方。他的手臂只是一抬，就将其硬生生的从空中砸到了地面上。 下方凹坑当中的赤红光芒一脸过后，一个和金色小人差不多身高的元婴当即闪现而出，满脸的狰狞表情，但是更多的是惶恐之色掺杂其中。此元婴忽然一咬牙，小手一掐诀，体表骤然之间滚滚血雾一冒而出，同时呢，他的身躯赤红雷弧一闪，似乎就要施展什么秘术出来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粗大的晶莹的电光丝毫征兆没有的在元婴身后浮现而出，并寒光一闪无声斩下，扑的一声血雾一分而开过后，里面所藏的老者元婴满脸难以置信之色，接着是一声惨叫啊，身躯就从上到下的被分成了两片，并化为了点点灵光溃散而灭了。这么一位久负盛名的赤雷老祖竟然这般轻易的就命丧噬金虫王手中，这个时候早已退到一边的血魄才长出了一口气，上前几步冲噬金虫王所化的小人深施一礼，满脸喜色，多谢前辈相救，否则这次妾身可能真的难逃此人毒手了。
我只是奉主人之命行事而已，好了，你继续自己的事情吧，我呢会在暗中看着的。
金色小人说完抬手一招，将老者残躯上的储物镯一吸手中，再身躯一动，就此一个模糊是消失不见。此时的噬金虫王比起刚开始化形的时候明显那灵智是进步了不少啊，血魄冲小人消失处再躬身一礼过后，这才有些惋惜的看了看那两具合体期的傀儡一眼，也娇躯一飘离开了此地。他虽然在附近一直并未碰那些设有厉害禁制的建筑，但到现在呢都没有任何感应出现，相信本体肯定并未困在这个区域，自然呢要立刻赶去下一个地方了。在见识过了噬金虫王的惊人的神通过后，他终于也有一些往更深区域探索的胆量了。十天后，万月山脉外的巨门附近，原本聚集的数千高阶修炼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全后退了十几里，遥遥的看着巨门的位置，并不时的呢，有人用手指指点点，还在议论着什么。盆地边缘处只留下了五六百名明显属于同一势力的血天人，正在布下了一座巨大至极的超级法阵，将整座盆地全都笼罩在其中的样子。这些人服饰统一，袖口处的印记符号赫然表明这些人呢全是血骨门的高阶弟子。在这些人前面有两名并肩站立之人，一名是身披白色雨衣、深目鹰鼻的老者，另外一名呢却是身材矮胖异常、脸颊明映黑色灵纹的奇丑妇人。这两个人身上气息恐怖异常，竟然是两名修为深不可测的大成存在。此刻二人一边看着血骨门弟子不停地布置着法阵，一边互相低声交谈着什么。
我就知道萧老怪肯这般多年待在谢鹤城都不动半步，肯定有问题。果不其然呐，他竟然得到了天顶宫的真正的钥匙，而不向我等透露丝毫。要不是万华夫人门下走了风声，恐怕你我至今都还瞒在谷中而不自知呢呀。
鹰鼻老者冲着妇人轻哼了一声说道，
这也怪不得萧老怪，虽然说同属一门，但是我等互相之间却并没有多少交情啊。要是你我得到了天顶宫的钥匙，恐怕同样会悄悄地隐瞒下来的，毕竟宝物再多，一个人独吞和三个人均分，那可是有天壤之别的呀。
那妇人看似生的是丑陋庸俗，但是声音呢却出奇的甜美异常，宛如十七八岁的少女。这两个人呀，赫然就是血骨门另外两名大乘期太上长老。
这倒也是，听闻天顶宫中藏有天顶真人的衣钵，你我知道后肯定不会放弃单独进入天顶宫的。但是这话嘛，还得说回来了。哎，虽说天顶宫的真正钥匙可不止一把呀，就算说我们没有插手，肯定也会有其他大臣插手此事的。萧老怪将此事隐瞒下来，不见得是明智之举啊。
鹰鼻老者说完之后一阵冷笑，算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你我虽然得到了消息，但毕竟来迟了一步，那些拥有钥匙之人都已经进入里边多日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说不得，只能在此布下法阵，等里面之人出来的时候再向他们分上一杯羹啊。妇人淡淡的说道。鹰鼻老者呢略一沉吟，
根据以前类似的经验，这些人传出地点应该有一定的随机性，仍出现在这里的人应该不过两三成而已，恐怕更多的是会直接传送到其他的地方的。
两三成才是最好，要真是进去之人全出现在此，你我纵然有法阵辅助，恐怕也是无力对抗如此多人的。毕竟先进去之人可大多是神通不亚于你我的同阶存在，只有人数少上一些，我二人才有把握分得一份宝物。这些禁制法阵倒是多半并不需要真要动用的，只能算我们的一个大大的筹码而已。那妇人看起来呢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
如意道友原来这样想啊，我说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门下一同到此，此计甚妙。
鹰鼻老者抚掌大笑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一面晶莹墙壁在化身成巨猿的寒力一击之下寸寸的碎裂而开，巨猿一个大步过后蓦然踏入了先前被金币护在其中的一座传送法阵，并一个模糊过后在中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下一刻，韩烈所画的巨猿只觉得眼前的亮光一闪，赫然出现在一座千余丈高的小山头上空，身下一个临时光刃则砰的一声就此溃散消失了。巨猿双目如电向四周一扫过后，就将附近的情形呢看了个一清二楚。此山虽然不算太高，但是所占的面积却着实不小，四下边缘处赫然紧挨着七八处被光幕隔离的区域，其中一处呢正是他刚刚破除禁制的离开之地。韩立面露沉吟之色，向这些区域分别眺望了一番过后，似乎终于呢有了决定，只要身形一动冲某个区域飞去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附近虚空波动一起，相隔离许远的半空当中蓦然另一个光阵的凭空浮现，接着中间霞光一卷，三道人影匆匆的在其中是浮现而出。韩立一看清楚这三个人的相貌过后，目光当即微微一凝，而这三个人在足下光阵同样一闪而灭的时候，自然也同样的看到了韩烈所画巨猿的存在，大吃一惊，互望一阵传音过后就身形一动，是直奔韩烈一飞而来。三者身上气息骤然变盛，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敌意。韩烈所画的巨猿目中冷光一闪过后，忽然手臂一抬，二话不说将一只毛茸茸的巨掌向对面三个人虚空一劈而去。轰的一声巨响过后，一股无形巨力骤然之间化为了一股狂风，冲着这三个人一卷而来。
阁下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着，想和我们三个人动手不成吗？
三名枯瘦老者只是一个晃动，就一下子分作三处避开了狂风，同时一个人面色狰狞地喝道：
什么意思？
自然是先下手为强了。
巨猿说道，两手虚空一抓，顿时青黑两团霞光在手中一凝，赫然就化为了两座数丈高的小山。巨猿两条手臂一动，将山峰狠狠一扫而出，并在爆鸣声当中化为了两团巨大的光球，直奔其中两名老者狠狠一砸而去。同时呢，他头顶处金光一闪，第三座小山凭空现出。嘘嘘之声一响过后，密密麻麻的无形的剑气当即在最后一名老者四周是凭空现出，同时啊一卷斩来。三名枯瘦老者脸色大变，但其中两人一声大喝，背后各自现出了一头蜈蚣和巨蟹的虚影，四条手臂一动，各自伸出了两只手掌，冲山峰狠狠一击而去。四只看似普通的手掌一伸出的瞬间，两只立刻浮现了无数蓝色的鳞片，同时呢，一道道刺目的电弧缭绕其上。另外两只手掌表面则忽然变得是黝黑发亮，并一下子吹气儿一般的疯狂的巨长了起来，而指尖一下子伸出了十根绿色的尖甲，并散发出了腥臭至极的滚滚的黑气。至于说第三名老者，一看到四周被无形剑气笼罩，则单手一翻转，手中就多出了一个虎首人身的半尺高的雕像，将他呢往头顶处一抛。只见这个雕像啊，一身清明发出，通体光芒大放之后，幻化出了一条五尾红狐傀儡。这红狐数条尾巴只是骤然一扫，就幻化成了一层赤红光幕，将下方虚空全都笼罩在了下边。下一刻，四只手掌结结实实地击在了两颗极山所化的光球之上。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，附近虚空一阵剧烈的波动模糊，两颗光球一颤之下竟一顿真停了下来，并现出了极山的原形。但是出手的两名枯瘦的老者却蓦然之间的脸色一变，当即身躯一震，同时倒飞出去。当二者满脸惊怒的重新在数十丈外稳住了身形，四条手臂再一抬之后，表面已经是鲜血淋漓，仿佛肌肤全都碎裂而开，没有一寸呢还能保持完整的模样，食指更是直接折断了的模样。与此同时，无形剑气已经滚滚地斩在了第三名老者的红色光幕之下，顿时啊，此光幕当即狂闪不定，顷刻之间的功夫，表面就浮现出了一道道的纤细的裂痕出来了。第三名老者一惊，当即张口喷出了一团精气，没入到手中雕像，再猛然一催法诀，头顶红狐傀儡通体一层金光闪动，五条长尾所化的光幕竟也颜色一变，化为了淡青色，表面出现的那些裂痕则迅速的弥合如初，将这一波无形的剑气竟然硬生生的全挡了下来。但是韩立刚才以一敌三的交手，明显还是略占了一分上风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67回。